盖英豪敛了笑容，对一英说道：
还有两件事要并医嘱。原定8月15要华子帮妓女行凑热闹搅混一下，现在看来不宜再闹了。秦淮河各四宗把头接到南京府的传票，新任知府韩克敬说，皇上在宁期间，所有妓女只能在莫愁湖一带游弋，不能过秦淮河，哪个行院违令他就奉院拿人。华子帮也接到了宪牌，所有外地流民一律到郊外牛头山下玄武湖东集聚，那里安置周鹏，有破庙草安住宿，城里尽皆迎驾，一个狡猾的不许进城。一主，有几家月饼作坊都来说，袁子才派人专买带印梅花模子的月饼，连起来看风声不好啊，像是给刘统勋爷们嗅出了什么味儿，得小心从事。我看呢，官府是有了戒心了。
薛白曹氏失踪，高恒被捕，一时一应忐忑不安。这一串的坏消息连起来看，几乎与自己当初谋仇的停停荡荡的早失太平计划渐渐针锋相对。思之越深，越觉困难重重，无法料理。转思黄天霸来南京，这只鹰犬到底打什么主意？比武不胜不败，又不夺盖英豪的盘子，满南京都是陌生人，连个可以依赖深信的人商量一下也觉得难乎其难。他突然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势单力薄，甚或已经被一股强大无形的力量包围着，身陷重网之中，一点手脚也难以施展。坐在椅子上沉吟片刻，说道：盖大哥，照你这样说，恐怕朝廷已经对我们十分警惕戒备了。刘统勋是个劲敌，还没出去看告示，今年中秋所有业主不得夺店加租，乡里人进城观光瞻礼也都按规矩有人领管，处处他都防到，我们再动就蠢了。所有原定计划一律撤销，咱们也安生过个8月15，九九重阳之后你陪我到扬州走一趟，不是要你护送，我在那里给你预备着一份厚礼，还要带你结识几个新朋友。
是。盖英豪听一句答应一声，起身告辞说：一主当机立断，这样做实在是几万兄弟姐妹的福啊，我知道您的处境和心思啊，方才我的话直白了些，也是请一主不要自疑，不要见外的意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盖英豪不才，也是大丈夫。南京的什么玄武金刚、黑白无常啊，您要见谁就见谁，有什么指令他们听什么指令，连我盖某在内，为兴教护儒，赴汤蹈火，誓不皱眉。要没别的指令，属下要去了。一主的指令得赶紧往下传呢。
盖英豪辞出去后，一应看时，外间天色已经苍暗。司定牢说：
快到晚饭的时辰了，隔壁养清斋馆订的素斋要不要送过来？
莫兄弟，你还有韩梅，去吃吧，我要出去走走，有唐和乔松跟着我就成了，天天窝在这小楼上也憋气的受不得。说罢三人出了广亮门，但见北边临街一户户人家炊烟袅袅，南边隔河秦楼楚馆亲征萧瑟 调弦试音，排戏练喉声，此伏笔起，西风掠河，林波闪烁，杨柳老树，风姿犹在，万千柔细如丝的枝条随风荡摆。一应这句小楼乍从方丈之地出来，顿觉心爽气畅，种种滞闷、忧郁、忧间、沮丧心绪一扫清尽。乔松和唐和似乎心情也爽快不少，一边走一边轻轻甩臂活动筋骨。乔松说，这位盖大哥真直率，看上去像个秀才呢，先头那胡印中，我瞧着也是个憨厚汉子，可比不上盖大哥呢。是吗？
一应似笑非笑，折一只柳条在手中掐着说道，
我也是这样看，不过你们该知道，他可是个秀才出身，省试考入副榜的文人，读书人，心曲如钩，口直似笔，我恐怕还有点信不及他。
唐和笑着说，
我看这人不藏奸，主人，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
一英的口中含着一条柳条，咀嚼着，品着那苦味，说道，
今儿晚我们移居乌衣巷，不到桃叶渡了。
乔松和唐和对视了一眼，这个一英怎么这么多疑，好端端的就这般样的风声鹤唳吗？只心想，但都没说什么，只默默地跟着走路。
你们心里想着我是杯弓蛇影是吧？我在那里说过重阳节后再走也都是假的。
一英叹了口气接着说，
他虽然看去是直率，但是留下些可疑之处。薛狗来南京，我们一到就问，今日提及他理应关心，但是始终没有向我试探打听。到南京，我们的居住自己挑的地方，他没一处是同意的，今天仍说要见谁都可，有什么指令都听，居住地却避而不言。至于说我审量他，他说的却是直率，但我隐约觉得他有点以攻为守的意味，大诈似直，大奸若忠，就是圣骑楼比武戏思量，也有点像在演戏。西方人不仁，不信直中直，我们被他掌握得太紧了，明白吗？
这样说一番道理也是剔筋剜骨了。其实乔唐二人也觉得到南京有些身不由己，处处受制约拨弄，但也只是觉得而已。这样详细理剖由一应说出来，比自己想的甚或更贴切见真。唐和想，若是盖英豪被叫反水，那可真是比刘统勋、黄天霸更凶险十倍呀，心里禁不住打了个寒颤。乔松说，
本来心里平平安安的，您这么一说我也害怕了呢。 我想要真的是主子说的那样，该早就出事了吧。
说着也蹙起了眉头。唐和说，
要是他想我们已经是瓮中之那个还要一网打尽呢，所以宁可小心些的好。既然八月十五没事可干，趁早乘船一水漂回扬州，我们就好办了。
一英已经拿定了主意说，
一切要如常应付，不要动一点声色，所有那些话都是我们自己人推敲揣猜的，不能看作证据。即使真的，我们应尹继善之邀来宁，现在不拿，别的准备捐资迎驾的 都会下得缩手，隐迹善，没那么傻。接见近身名录上，我见也有盖英豪，船预先备好了，沿袭一中，执礼相别，登船就走，礼节情意俱到，谁也挑不出毛病来。现在走，本来没事儿，尹继善心里也要起疑的。你们看那座乔庄，这是陶叶渡的正经名胜。康熙年间，不知哪一任糊涂官说，这么窄的河还要摆渡，就在这儿修了一座桥。李志才来南京，下令拆掉的。
二人正听他谈说安全离开南京，突然中间转了话题，一怔之下才见已经出了陶叶渡冷僻的街巷，渐渐麻黑的街渠开了夜市，秦淮河对岸家家楼亭焰灯辉煌，秦淮河水光摇曳间画舫烛影华彩，满路轻摇缓缓往来，已上了游客的船上仙乐飘渺，歌女清音中妙曼舞姿绰约可见，附近老城隍庙一带星星点点尽是灯光，到处都是来往观光的游客，这里再说机密时已是大不相宜了。乔松问道，
陶叶渡修座桥有什么不好啊？柱子这话奴才不明白。
一英说，
我也不大明白，听老先生们说反正是杀风景的意思。
见几个人正围这张榜在看，便夺了过去，却见是江宁县令袁枚出的告示，两盏红西瓜灯照着，西方余霞未尽，字迹映得清楚。
我皇帝以宽为政，理天下，为人孝，礼仪为大宗，弥年捐租免赋，张力教化，皇叟志同，共沐深人厚泽，虽山野樵夫，湖海渔夫，均沾盛世德惠，莫不升平五贺，悉然遵道守法。本金司历年犯过被罪释放之辈，没有自暴自弃，重新陷溺屡赦而屡犯，终至无可自拔，为刑典诸录，情书可恨，而理有今敏于地。殊被上天好生之德，而负我皇上仁誉，伤抚天下之志意，特书告示之辱，以此日为始，凡前因罪入狱罚满释放者，至江宁县衙领取思过牌一面，三年巡粮守律，无犯国法，礼敬蒙化者，其为善补恶之良者，各乡里贾宝不得以有民见识之，用城窃告，进士及第，赏知府衔江宁县令袁枚临营。
唐和却有点看不懂，正想问一应，旁边有个乡下汉子问身边的一个穿袍子的老先生说，这是啥幌子玩意儿啊？是免捐布告吗？
老先生却很是古板，不厌其烦，按字按句解释一遍。那汉子还是听不明白。旁边一个油嘴闲汉笑着说：
好比说呀，你别见怪啊，你姐偷了汉子了，叫人拿住了，只要三年内不再偷，就算好人了。
那汉子怒道，
你娘在偷汉子，我也好比说，
一跺脚气啾啾就走了，惹得众人一片哄笑。乔松脸一红，啐了一口，跟着一英接着串事。 夜市上摆的都是地摊儿，古董、字画、宋纸宋墨、玉佛、观音、鼻塞、烟壶、陈年的家具、壶笔、端砚、古琴、围棋子儿，还有什么十二生肖玉雕、烙花屏风、南京特有的雨花石一类，琳琳琅琅，应有皆有，有点类似北京的鬼市。不过鬼市是凌晨，这里呢却是入夜。满街的游人徜徉逡巡，到处都是灯影闪晃，夹着卖汤饼、烧鸡、咸水鸭、板鸭，高一声低一声，富有弹性的叫卖者混淆一片，煞是热闹。正看得没兴头，忽然前面有人高声说话，转脸看时，原来一个穿着宽大团花灰复绸夹袍的胖子正和一个卖古董的讲价论真假呢。
嘿嘿，老城隍庙、夫子庙一带的古董店，哪个不知道我马二垮子？
那个胖子笑着说，
哎，你这信陵君虎符啊，嘿嘿，见了一百个也不止了。嗯，倒是这一堆雨花石不假。嗯，这块秦砖还有这汉瓦，嗯，看着像也很可疑。一块秦砖要50两，汉瓦要到120两。你想银子想得犯了贪气了。
一应几个人凑过去，那卖古董的黑瘦精神，见来人围观，来了兴头，站起身子，举着那块秦砖，唾沫四溅地说：“
您老人家，这回可走了眼呢。您听这个声音，赛过石磬。您看这个颜色，坚瓷黝黑，真个生如玉，色似铁。”
随手取起原来坐着的砖头，两砖咔的一碰，秦砖完好无损。新砖却粉碎落地，
这就叫货真价实。你再看这块汉瓦，
他又一手捡起了汉瓦。
这个瓦当，魏晋以后有这个花样，料泥纹路有这份细腻吗？嗯，瓦筒这层土花绣，这个纹理，如今哪个房里假造的来呢？
他两手一翻。
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砖上铸的未央，瓦上却是雀飞，这是什么字好的？实话实说，买砖卖瓦的不是寻常人家，当初也是一品朝贵，上1000两银子进的货，不接人短儿，他败了家，等饭开锅呢。不论贵贱，托我出手，这么齐整的汉瓦啊！我犯老了古董的也还是头一遭见着，您老是外行，要是遇上十家十倍的价您出手了，一要懂，二要有钱人家，这也讲究个缘分，是不是啊？
马二垮子接过秦砖凑在耳边悄悄说道，
嗯，你真个好一张卖狗皮膏药的嘴呀、啊、这个砖是真货，嗯，那只瓦太可疑了，我也没有见过汉瓦瓦当有涂黄料底色的。25两买你的砖怎么样？
一块砖还价到25两，是中等农户人家一年的衣食。一应几个人都是一怔，却听卖古董的说，
您是识货的，50两不能让价，30不行，40、40两，50不让，这样我出70两。
马二垮子笑着说，
连那块假瓦一块搭给我，再多也不值，我也没那个闲钱。
卖古董的叹了一声，
哎，今儿个真是碰到对头了，这瓦真的是从汉溪堆里扒出来的，别的汉瓦都是朱红底色档子，这黄底子色的我也没见过，所以啊，来买的人都说是假。嘿，这么着买，您算捉了我的冤大头了。不过哪个庙没有屈死鬼呢？100两两件你拿去，再少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吧。
马二垮子说：“
你哄我，我再拿去哄人，世上人不就这么哄来哄去吗？一百就是一百吧。”
说着，稀稀嗦嗦的从袖里摸出一张银票，递给卖古董的。一英等人正要离开，一眼看见皮卢院相识的那个年先生夺过来，身后还跟着龙格。